各位听众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在这个新春的日子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一群身居海外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虽然大多数人不能在春节回到家中，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教会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一同述说主的恩典。春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不可否认，在这个传统文化节日的许多的习俗当中，是与我们中基督徒的伦理价值观有些是相违背的。比如春节的祭祖，春节在一起的那种宴乐醉酒，确实是基督徒感到有时候感到很困惑。所以说在我记得在国内当时家庭教会当中，许多时候每当春节的日子，教会就组织那种大型的3-5到7天的那种聚会，就是不像我们这儿夏令会啊，只是说他们每天白天放假的时间嘛，大家都一起来聚集，就像培灵会一样。那么来到海外之后，我们在海外的这个春节呢，已经没有那种中国传统文化那种遭与我们那种价值观相违背的内容了。更多的时候，教会是用这个时间一起来开布道会，邀请朋友来教会参加餐会，一起包饺子，哎，让大家一起借了个机会来接触新朋友，是件非常美的事情。但是同时，基督徒也困惑。那基督徒如何看待春节呢？因为春节是我们中国的农历，那么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它的季节的计算历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圣经中的农历不是我们中国这个农历，圣经中的一年的开始是在我们今天的那个历法的3到4月之间，也就是我们每年那个受难日逾越节嘛，那个时候犹太人们称为尼散月。所以说我今天我想借着这一个上帝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一年的开始，来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当如何看待我们这一年的开始。那么这个一年之首对于你我来说怎么去看？圣经当中出埃及记12章1到2节，这是上帝第一次为他的子民设立一年的开始。出埃及记12章1到2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为什么把那一个月当作正月？为什么把那一天当作一年之首呢？我们熟悉出埃及记的12章的上下文，我们应该了解那个时间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所以说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一年的开始，不是为了农作物的耕种，因为许多的那种文化当中设立那个季节是为了农作物的耕种而设立的，不是上帝设立的一年之首，不是为了农作物的耕种，也不是表示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是什么呢？是为了纪念。纪念什么呢？是纪念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日子，也就是逾越节。当然逾越节不像春节一样是在初一，它不是在初一，它是在正月当中设立逾越节。那么我们来看，那接下来出埃及记12章24到27节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例。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例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他我们各家。也就是说，上帝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是什么？是纪念， 纪念什么？纪念上帝的子民从为奴之家出来的日子。所以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三节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十三章继续来讲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日子，就是让他们历世历代的子孙都记得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说并且让他们历世历代一定要记得，十六节说得很清楚，这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上做经文。大家想到这句话你会记得哪里？在出那个申命记的第六章，那儿记到说你们要记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也同样用的是手上做记号，额上做经文。同样这是上帝设立的，干什么呢？纪念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说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为他的子民设立一年之首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让他的子民纪念上帝的恩典，纪念上帝的拯救。那有的人说了，这是上帝对犹太人设立的，那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过犹太历呀？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今天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整个的记述上帝带领他的子民如何从埃及出来。大家想想，你我上帝的是将我们救赎，是让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而当初上帝是从埃及呼召他的子民。所以说你读出埃及记，你就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埃及就像你我所生活的世界，上帝将我们从其中呼召出来。出埃及，上帝的子民出埃及，就相当于你我从世界当中脱离世界，进入哪里？进入上帝带领我们进入的应许之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应许之地是迦南；对于你我来说的应许之地是天上那荣美的家乡。所以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旷野四十年就相当于基督徒在世上所走过的那个旅程，人生的旅程。所以说当我们今天提到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日，就是主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日子。是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因此从这样来看的时候，你我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逾越节那一天来纪念主耶稣的受死。因此对于你我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说一年之首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仅是那种家人的团聚那种欢乐，而是要怎样？要是在一起述说纪念上帝的救赎恩典。我们聚在一起述说上帝的救赎恩典，述说上帝在你我身上的恩典的作为。这也就是今天每一个蒙救赎的子民，当我们在春节的时候聚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所蒙受的救赎恩典，我们一起来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救赎恩典。那好，在座的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已经蒙受的上帝的救赎恩典，我们当如何就纪念上帝的救赎恩典呢？在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一天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上帝在我们身上都有他恩典的作为，我们当如何纪念呢？提到纪念这个词，你就会记得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做一件事情，干什么？设立圣餐。设立圣餐的目的是干什么？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复活。当然对于今天绝大多数的福音派教会来说，都是每个月一次有圣餐主日。当然对于某些宗派来说，他们是每个主日都有掰饼聚会。当然教会历史上传统上是崇拜结束之后另外有掰饼聚会。但是你看初期教会呢，初期教会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们是怎样？ 他们是天天一起掰饼。哎，那就是，那我们今天又可以吗？对，如果大家都认为可以，我们也可以。但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设立是个纪念？纪念什么概念？我们常常忘。如果你要是忘不了的话，就不需要纪念了。所以说，为什么每年一个纪念日啊，或者是每个月有一次圣餐，就是我们人会忘，人的本性就是忘。忘什么？忘记上帝的恩典。有人说，我怎么会忘上帝的恩典呢？我都常常纪念上帝的恩典。你读出埃及记就知道，以色列人当上帝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们过红海那种发出那种赞美，马上什么？马上一没有水喝，抱怨，你要将我们渴死吗？一没有吃的要抱怨，哎呀，给他玛哪吃，这玛哪吃的淡而无味。我们想起在埃及的时候，受到火锅可以吃那种各种的那种美味，他忘记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了。你会发现，刚刚的时间很短，刚刚很短的时间，人就忘记。所以你我读到出埃及记、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不要说哎呀，这些以色列人真可恶，怎么一回头就忘了上帝的恩典？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写照。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有人说我没忘，对，你没常常记起来就是忘了。没有常常碰到事情的时候想起来，我是一个蒙上帝救赎恩典的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身体为我而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为我而流。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客旅，是寄居者。你常常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你看到世界上那些非常重、非常重的事情，你换个角度一看，那么就没那么重要了。今天你经历的世上那些好大的苦难，我过不去的时候，你再想想耶稣十字架上受的苦，耶稣十字架上受的身体所流的宝血的时候，你再想，哦，这至暂至尽的苦，至暂至尽的苦处，必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说，纪念的含义是什么？提醒。所以说，我们是一群常常忘记上帝救赎恩典的人。我们倒是一群常常忘记在每一天当中都蒙受上帝救赎恩典的人。上帝在你我身上有恩典的作为，每一天都有。无论是你外出工作，你回到家中，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在看上帝在你身上要做什么。你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不就是数算主的恩典吗？对，数算主的恩典不是每到你感恩节的时候数算主的恩典，也不是让你到年终的时候数算主的恩典，要常常提醒，我是一个蒙受上帝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所以说，当我们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复活，纪念我们所蒙受救赎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你的价值观在转变，你看事物的那种角度在变。如果你还没变，表示什么？表示你没有常常纪念你的蒙受的恩典，你常常还是关注在地上，你看作那些宝贵的东西，而没有像保罗所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没有将我以前所看作那些极重无比的东西今天看作粪土。所以说，没有基督徒说我不承认我蒙受的恩典，没有基督徒承认说我常常忘恩，但是这是我们的实际，我们要承认这些事情。你只有承认我们常常忘，你才能够提醒你常常纪念。所以说，上帝为何设立逾越节纪念出埃及的恩典？上帝为何吩咐约书亚过约旦河之后要立时为祭？因为常常忘记这个恩典，因为过红海你忘了嘛？哎，过约旦河了，他们纪念这恩典。上帝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石头以便一泄，要他们纪念那帮助之时？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多次提到纪念、提醒、纪念、提醒。新约耶稣设立圣餐，也是纪念提醒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健忘，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忘记主的恩典，我们来到主面前纪念他的恩典，纪念他在你我身上恩典的作为。 那有人说了，哎呀，我怎么能表达出我纪念主的恩典呢？我怎么表达出我常常纪念主在我身上的恩典的作为呢？我刚刚说，当你去你的价值观的扭转，你的思想看到某一件事物你决定的时候，如果你常常思想我是一个蒙受浩大救赎恩典的人的时候，你的做的决定就得改变。圣经有一句话，我不大熟悉不熟悉啊，传道书12章第1节，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你得记得在传道书11章最后说什么，少年人呐，你可以想吃什么你就喝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就喝什么，让你享乐，你可以做你一切想做的事情。然后12章第1节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干什么？纪念造你的主。什么是衰败的日子？这节经文的下边就描述你人一个年人年老的时候那种身体的衰残，实际上是种比喻的方式了。所以这段经文就提醒每一个基督徒，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我们来纪念造我们的主。纪念造我们的主什么意思？你去读那个十诫，出埃及记的20章的10诫和申命记5章的10诫，你仔细两个经文对方的一起对照，十诫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在让当守安息日的时候，它两处的经文的原因不同。一处讲是你当纪念上帝如何带领你出离开埃及地，就是纪念上帝的救赎之恩；一处讲的是你当纪念上帝当初7日当中完了他的功之后安息了，那什么，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所以说安息日的目的是纪念上帝的救赎之功和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同样今天你我纪念那位造你的主，就是什么，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创造之功和上帝在你我身上的救赎之功。我有一位很尊敬的老人家陈忠道牧师，他的安息礼拜你去过参加过，你知道他安息礼拜的封面上就写着解经文。大家很奇怪，安息礼拜怎么写这些经文呢？安息礼拜应该写《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论到那睡了的人，这最多的是吧？或者说写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很少用这段经文的。如果你了解陈忠道牧师，你就会知道他常常劝勉弟兄姐妹这节经文。我记得在陈忠道牧师80的寿辰上，守着200-300位的弟兄姐妹，他就读这段经文说，你当趁着年幼，他说我今年80了，我还是年幼，还没到那种下边的经文描述那种衰残的景况，干什么？上帝存留你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就是要纪念造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要思想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救赎恩典，我们要思想纪念上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典的作为。救赎恩典是上帝将我们救赎，而是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的作为，是指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所蒙受的恩典。好，接下来我们要思想过年嘛，我们通常说中国人喜欢贴福字。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发现中国人过年所期盼的那个福和圣经讲的那个福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并且那个福的来源也不一样。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思想，既然是中国的春节很看重福气，那么对基督徒来说的一年之首，那个福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刚刚读的经文，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第一个月设为正月，当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到旷野之后的一年时间做了一件事情，哇！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思想，上帝，你做事好慢哦， 你既然有创造之功，说有就有，说命就说立就立，为什么让这么大群人，多少人？20岁以上男丁60万人，如果加上妇女加上孩童，简单估计一家三口也得200-300万人吧。就是这么多人就在旷野就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召集能工巧匠，做了一个会幕。一个什么叫会幕？就是移动的可以拆卸的敬拜的场所。那这个建好了干什么呢？我们看出埃及记40章第2节，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也就是说一年了，出埃及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立起这个帐幕。这个帐幕是什么？就是建立起来是一个敬拜神的场所。然后17节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立起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40章33节，完工了，摩西完了工。34节，当时云彩遮掩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当云彩收上去，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37节，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原来在这一年之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那个一年之首，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那位带领你们出埃及的上帝，你们看不见他，没有人看见过他，但是上帝告诉你一个上帝和他的子民同在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当这个会幕立起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会幕。同样的话语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历代志下7章1到2节，当所罗门的圣殿建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所以说这个正月初一日建立那个会幕，不但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会幕，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会幕，只有祭司立位人在其中，但是耶和华的那个设立云彩，白天能够云柱，晚上是个火柱，停在哪里？停在以色列人安营的上方。也就是说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白天看见云柱，晚上看见火柱，云柱升上去他们就起行，云柱停下来他们就安营。哇，这就是上帝告诉他的子民，第一个一年之首，你们设立月节纪念上帝的救赎恩典；第二个一年之首，告诉你们带你们出埃及的那位上帝不仅仅是救赎你们出埃及，他还要时刻与你们同在。所以说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最大的福气是什么？上帝同在的赐福。因此对于今天你我每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来说，读到这段经文，我相信你只要是能够清楚明白新约的真理，你也知道对今天你我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今天看不见云柱，我们今天看不见火柱，但是那一位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说相信的上帝是那位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创世纪2章，耶和华神与亚当夏娃同在。什么时候失去这同在？就是创世纪3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犯罪之后失去上帝的同在，然后上帝救赎他的子民之后，告诉他的子民一件事情，那位救赎你们的上帝必时刻与你们同在。因此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告诉他将必定和他的子民同在。 当福音书记载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之前，门徒心中感到很伤痛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叫他永常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位保惠师是谁？接下来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说新约的真理告诉我们，每一个蒙受上帝救赎恩典的基督徒，你我都是蒙圣灵重生，每一天蒙圣灵光照，因为在你我的心中有圣灵的内住。哦，这个很重要的真理。为什么我强调很重要的真理？许多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呼唤圣灵来，他们欢迎圣灵来。我们曾经有一位小孩子，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就问他们一句话说，你所那位圣灵什么时候走的？那群基督徒无话可答。为什么？从我们信主那天开始，那位重生我们的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就是表达什么？上帝对你我最大的赐福就是内住在我们那里面的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说今天你我来说，上帝那个赐福一年之首，那个第二个正月初一日，那个上帝的同在的赐福，不是应许，而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实。有人说，哎呀，我怎么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你把上帝的同在用你的感觉来描述。你感觉他在他就在，你感觉他不在他就不在。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建立在我的感觉上，建立在环境上。哎呀，这几天过得很舒服很舒心，一切都通达，家庭也很挺好，上班工作也挺好，很顺利，感谢主，你还这上帝时刻都保护我，感受到上帝的同在。那再过几天碰到什么，哎呀，什么都难，工作上难，回到家中呢家里也烦，这个时候心中烦的时候呢，祷告呢也安静不下来，就感觉到上帝不在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基督徒对上帝同在这个赐福，我们常常忘记一点，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实，不是你的感觉，不随着环境而改变，不随着你感觉而改变。许多基督徒还记不记得一首诗，一个基督徒姐妹写的那首诗《脚印》，他说，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的日子，我的主与我同行，沙滩上有两行脚印，但是当风乌云漫步狂风大作的时候，我回头看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他问主说，主啊，当我遭遇人生的死因幽谷的时候，狂风暴雨的时候，你在哪里？主说，孩子，是我抱着你在走。说那一行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是主耶稣的脚印。那就是很形象地告诉我们，上帝的同在不是感觉，不是环境，而是什么？事实，上帝同在的赐福。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一定要认识到，上帝的同在的赐福不是建立在环境上，即使在患难之中仍然有上帝的同在。诗篇二三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相信教会不是一群闲来无事的基督徒，而是一群在患难当中仍然见证耶稣基督福音大能的人聚在一起。这许多弟兄姐妹能够做出美好的见证，经历人生的死荫幽谷，仍然见证那位主帮助他走过人生的苦难。这就是这诗人所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说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在世人期盼 这个风调雨顺，期盼一年当中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去祈福，往庙里墙投炷香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上帝告诉我们了，在圣经当中那个一年之首，上帝应许他的子民，他必与我们同在。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云柱，是火柱，对新约的你我来说是圣灵的内住。所以说我们读到这些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43:1-2，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听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不与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何等大的安慰！这些话语安慰了历世历代无数经历火焰试炼的基督徒，他们仍然在那样的患难当中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同在的赐福。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这一群蒙受上帝救赎恩典的人，在我们的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一年之首当中开始的时候，我们思想圣经当中的一年之首，告诉我们如何来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那救赎的恩典，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一群蒙受上帝赐福的子民如何看待上帝同在的赐福。有首诗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不论住在何任何地方，或在平原，或在山上，或住大厦，或住茅房，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所以说，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上帝都应许他与我们同在，这是你我所蒙受的最大的福分。好，一年之首，我们纪念我们的救赎恩典，纪念上帝在我们上恩典的作为，这个恩典的作为就包括每一天当中他的同在的赐福。那好，我们当如作为一群蒙受上帝浩大救赎恩典的人，当如何去回应这恩典呢？回应上帝的恩典包括来到他面前，来朝见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赞美他，也包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用我们圣洁得胜的生活来回应着恩典，也包括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社区当中，去尽到我们的本分去回应着恩典。总之，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在世，不管上帝让你我存留多久，只要是在我们寄居的日子，在世继续的日子当中，要常常纪念造我们的主，纪念我们所蒙受的恩典。因此在此我们要记背过那段话，传道书12:1，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干什么？纪念造我们的主。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春的日子当中，你召聚我们这一群蒙你救赎的子民来到你面前思想，你在一年之首提醒我们我们所蒙受的救赎恩典，提醒我们你对我们的同在的赐福，同时也提醒我们当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纪念这恩典，去回应这恩典，因为我们是一群常常忘记这恩典的人。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时刻的去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